天然的灾害。那么一面呢，你看见说是冰雹从天而降，然后蝗虫呢也是从东边，从一阵风一吹过来，蝗虫大军就压境了。然后凡是这个冰雹没有摧残尽尽的，现在你看蝗虫做最彻底的工作。所以难怪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这个灾害对于埃及来讲是个很大很大的打击。然后现在到了第九个灾，就是黑暗之灾。那不要忘记，在埃及人身上，我们知道在埃及人身上，我们晓得他们最大的神之一就是太阳神 Ra 太阳神。所以呢，如果你打击黑暗，什么意思？就是打击太阳神，叫它发不出光来。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的，而且你知道法老是称作什么 ？The Son of the Sun， 就是他认为他太阳之子。所以我们晓得在，等到第九个、第十个灾的时候，很明显的那个打击的对象是不只是他许多的假神，败坏他们的假神，现在是来到最重要、最重要的。所以这是第九个灾，所以是黑暗，因为是对付他们的太阳神。那最后一个灾对付谁呢？对付法老自己，因为法老在那个时候是公认的就是神，所以法老一定要葬在金字塔，因为他们就是神。虽然他们慢慢慢慢有后来慢慢慢慢能，后来慢慢慢慢当然他们开始动摇了，但是不论如何，在法老的心中，他仍旧觉得他自己是神。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所以到了最后最后，那个打击是打击在法老的身上。那么不光这样，而且是继承法老王位的那一位，那就是他的长子。所以这样总共的刚好是十个灾。那么我再说，前面六个灾是一组，后面四灾是另外一组。那么这个都是指着都是前面严格说来都跟那个尼罗河有关系的，尼罗河有关系的。那么现在呢，到了后面，这个就不了。那这个后面跟埃及地有关系，跟埃及地有关系。现在埃及虽然是丰富的，但是冰雹来了，所有的麦子，所有的大麦、小麦就完了。但他们没有摧残尽尽的所有的土产，你看蝗虫就通通吞吃了。意思就是说，虽然它是人类文明的摇篮，虽然它是非常富有的，我们知道埃及好像人间天堂一样，但现在不是人间天堂，现在乃是人间的地狱。到最后你看见遍地都是黑暗，他们伸手不见五指，那么只有歌山地有亮光的。那最后当然击打就落在谁的身上呢？就落在法老的身上。那在法老落在法老的身上，我们知道那天晚上就是什么晚上呢？就是逾越节的晚上。所以请大家记得了，到了逾越节的晚上，这个日子就是很重要的日子了。根据犹太的月历日历，从正月开始，第一天、第二天、第三天、第四天算起，现在呢是十四号。所以正月十四号呢，那个晚上是可纪念的晚上，因为那个晚上就是逾越节的晚上。那么逾越节的黄昏要做什么事呢？逾越节的黄昏就是每一家的犹太以色列人，他们都需要预备一节，需要预备逾越节的羔羊。然后呢，用那牛膝草把羔羊的血呢抹在门楣和门框上。到了半夜的时候，这个面命的天使要巡游整个的埃及地。那那天神的旨意是什么？就是所有的长子通通要灭尽的。严格说来啊，是所有埃及地的长子，包括以色列家的。我们说过了，因为长子呢乃是做父母的最年轻、力量最大的时候生的，所以这代表我们天然能力里面所产生的果子。但是我们已经说过了，这个是长儿子名分一个最大的障碍。那么请记得，如果 我们要完全得释放的话，现在你看见说神的目标是什么？是埃及地所有的长子，不光是连包括歌山在里面呢。所以要记得，那个当初神所命定是每一家每一家都要死掉一个长子，神要击打长子，这是神的命令。那我们已经说过了，为什么神要击打他们的长子呢？因为神说，以色列是我的儿子，也是我的长子，我要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。结果谁拦住他的？是这些长子拦住他的。所以只有这些长子们只有这些长子们灭亡的时候，受审判的时候，只有这长子们死的时候，那这个时候他们才能放手的，那一点都没有错。后来呢，他们果然放了手了。所以所以最后的一个灾害是什么？是长子的灾害。那么我们看见说，到了半夜的时候，耶和华就巡游遍地，他只要看见在门上面没有血的，那家的儿子就被击杀了。凡是在门楣上有血的，你看见所有的长子都蒙了拯救了。这就是逾越节晚上的。那么这个也就是我们救赎的故事。我们的救赎和什么有关系呢？和血发生关系。当我们犯罪以后，我们就落在神的震怒底下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等到我们如果接受羔羊的血，我们都知道这个羔羊乃是指着基督说的，如果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流的血，而我们把它用在抹在我们的心门的门楣和门框上，结果神一看见这个血，他就越过去了，我们就不自落在神的审判之下。所以这是逾越节晚上的故事。你看见吗？逾越节晚上，神就借着逾越节的羔羊，那弟兄姊妹，结果你看见说，就叫法老，他不能够不让以色列去，因为那天晚上所有的长子都死了，我们就是那个长子，我们都是该死的。我们只要在这世界，弟兄姊妹，你看我长子就是代表我们这些人。但是感谢主，为什么在埃及的长子可以不死？我们知道说以色列的长子也在埃及地，为什么可以不死呢？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宰了逾越节的羔羊，然后呢，神一看见那个血，他就越过去了。那么预备逾越节的羔羊不随便的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十号那天就要预备那个羔羊，然后四天之久，他们要用棍子来把它的毛把它弄开，然后看看里面有没有瑕疵，只要有瑕疵就不能，一定需要一个没有瑕疵的羔羊。然后到了逾越节的晚上，就把它前两个腿绑在木架上，后两腿也绑在木架上，到了黄昏的时候，结果他们就宰杀了那个羔羊。那么这羔羊因为是没有瑕疵，所以它是无辜的。它为什么死？它不应该死，他乃是为着那些在以色列地，乃是为着那些在埃及地的长子，凡是他们接受羔羊血的，结果他们都不欲死了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那些每家的以色列的长子，当那天晚上，当这个神越过神这个面命的天使越过这个门的时候，就是越过去，所以这叫逾越节嘛。神越过了，神的愤怒就越过去了。那弟兄姊妹，否则的话，按照神的定命，每一家的长子都应该要死的，这个没有，按照定命人人都要死，死后且有审判，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。所以按照神救赎的计划，每一个长子都需要死。但是感谢主，我们知道说这个以色列长子没有死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的羔羊为他们死了。那么这是旧约的故事，这是出埃及的故事。但是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告诉我们说， 逾越节的羔羊就是指着基督说的。所以逾越节的羔羊是预表，他就是神的羔羊。当主耶稣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，他所流的血，当我们接受相信他以后，神一看见那个血就越过去了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就不再落在神愤怒的审判之下。那这是什么呢？这个圣经很清楚给我们看见，就是逾越节羔羊那天晚上所发生的事。那么最稀奇的就是，我们已经说过了，在主耶稣钉十字架那一年，当家家户户在那里庆祝逾越节，从圣殿里面领回逾越节羔羊，当三点钟，十二点到三点钟，祭司们忙着宰杀羔羊的时候，神的羔羊已经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，是约翰亲眼看见他，他说我渴了，亲眼看见他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。所以从此以后，弟兄姊妹，当你读启示录的时候，约翰一再给我们看见羔羊升到天上。为什么？因为很清楚的，我们的主就是逾越节的羔羊，他果然就在正月十四号那天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。他是没有罪的，他是没有瑕疵的。他前四天刚刚好进到耶路撒冷，那就正月十号的时候，当他进耶路撒冷是骑着驴子进去，那就是告诉我们说他是弥赛亚，他是人类的救主。那你怎么知道他是救主？你怎么知道他是逾越节的羔羊？你需要用四天去找他的毛病，看看他是不是没有瑕疵的羔羊。结果感谢神，四天之久，你去读圣经，许多人来找主耶稣的麻烦，他们拿着铜板，他说我们对纳税，对于该杀应该不应该纳税，是那个时候发生的。有许多人要问主耶稣说，你凭着什么权柄？那么很多他们的目的就要找主耶稣的渣，目的就要找主耶稣的麻烦，目的就要找主耶稣的漏洞。但是感谢主，经过那四天，最后比拉多三次代表，因为他是审判官，他代表所有要找寻找主耶稣难处的人，他说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来。这什么意思？比拉多就是公开的宣告说，不错，四天以前羔羊已经预备好了，但是到现在没有人知道他是不是没有瑕疵的羔羊。借着比拉多，他能高声起来站着说，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来。他在那里用手用水洗手，他流着无辜之人的血，罪不在我的身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到了正月十四号，果然是没有瑕疵的羔羊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。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他所流的血，神一看见了就越过了。所以今天神不可能再追讨我们，神今天不可能再审判我们，因着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，我们感谢主，我们已经蒙恩得救了。那现在最重要在哪？那一天的晚上，圣经有一个正月十四号的晚上，圣经怎么形容的呢？我们好不好读一下？十二章，我们来看第四十二节。这夜是耶和华的夜。所以正月十四号逾越节那天晚上，当羔羊家家户户为他们长子死的时候，那个晚上圣经特别形容说，那个夜是耶和华的夜。那弟兄姊妹，耶和华怎么会有夜呢？我们的神是一直在光明中，他不知道什么叫夜。我们有夜，因为我们犯罪了，但神怎么会有夜？那天晚上为什么称作耶和华的夜呢？意思是说，当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那么当我们的主说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当他为我们完成救赎的工作，当他真的做了逾越节羔羊的时候，担当我们的罪，站在我们的地位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怎么形容那件事？